明显在搜听来时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盈利之道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交易三种罪：浮屠、愤怒与盲从。本篇导语：交易者要想成功，必须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并有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它，坚持不懈，规避可能造成失败的情绪。本篇开篇，拿破仑·希尔在他的《思考与致富》一书中说，愿望不会带来财富，但是以一种痴迷的心态渴望财富，然后计划明确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得财富，并以坚持不懈的精神来支持这些计划。不承认失败将带来财富，这种智慧也可以应用于交易，只是希望不会给交易者带来成功。要想成功，交易者必须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并有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它，并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坚持不懈，不承认失败。成功的交易者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明确定义他们的交易业务的目标，并制定一个商业计划来指导他们的行动。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定义目标的习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建立一个交易员计划将如何帮助你在交易中取得成功。首先，我们将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今后，为什么我需要一份商业计划？今后，你为什么需要一份商业计划？你需要一个商业计划的原因很多，但以下是九个好的理由。一，要花时间彻底考虑你对交易和你的交易业务的看法，不管是对是错。二，检查你的期望，他们是现实的还是主要是理想的。三，明确你从事这一行业的原因，你强有力的原因将使你经历交易中的高潮和低谷，使你在暴风雨中更有机会坚持下去。四，建立你的任务和愿景，并将其内部化。五，诚实的评估自己的个性、优势和弱点。六，剖析你目前的财务状况，并计划在你开始交易业务后的增长。七，决定你将使用的交易策略和系统。八，预测你的交易业务运作时将面临的财务、技术或情绪方面的障碍。九，确定你将使用的指标，以衡量你的交易系统的表现。总而言之，你必须有一个蓝图。你的交易业务不是自动驾驶的，只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你的目的地，并引导你的业务走向它。今后，但是如果我没有交易员的商业计划怎么办？今后，如果你没有交易员的商业计划怎么办？简短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你的交易旅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你在启动交易业务之前没有给你的交易业务做一个全面的规划，面对这样的挑战，你可能会麻痹大意，或者最终做出情绪化的决定，事后你会后悔。更长远的答案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开始交易业务之前没有准备好交易员的业务计划，可能会发生四件事。一，你将永远处于试验和错误模式。你将永远怀疑你采用的分析方法，忙着从一个交易策略跳到另一个，无休止的试验一个又一个系统。二，你将无法很好地管理你的资金。当你遇到灾难时，将没有一个合适的策略来保护你的账户。当灾难在你眼前发生时，你甚至可能无法发现它。因此，你的资金将被冻结。因此，你的资本将在早期就面临风险。三，当你交易时，你会发现你是有心的，你不会百分之百地注意到。没有一个系统让你对你的胜利和损失负责。你没有正确的管理自己。由于你是你的生意中唯一的参与者，当你失败时，你的生意也会失败。四，你不会确切的知道如何说明你账户中的收益和损失。你的交易业绩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你将无法根据你的交易优势和劣势客观的衡量这一业绩。今后我的商业计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今后你的商业计划应包括你的业务的四个主要方面：什么、如何、为什么和什么时候、是什么，确立你现实的交易目标和目的。怎么做？提出一系列的行动来实现你的目标。定义你的交易策略和战略。为什么？你开展业务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在今年进行交易？或是你的里程碑是什么？你将在什么时候完成它们？使你的商业计划成为交易和生活的整体方法。 考虑将你的计划纳入你的日常生活中，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今后我如何设置我的交易者商业计划？今后那么你如何制定你的商业计划？首先，不要被必须为你的交易业务进行规划的想法所吓倒。你不需要一个复杂的90页的计划，它只需要足够全面，涵盖你业务的所有方面。你不需要遵循一个严格的格式。如果你想跳过正式商业计划书中的任何部分，例如目录、执行摘要和业务概述，你可以跳过，因为它只是为你自己所用。商学院在制定商业计划书时有明确的步骤教导，你可以选择按照他们的高度系统化或研究密集型的方式来规划你的交易业务。这方面的信息只需在谷歌上搜索几下。或者如果你喜欢有一个简单的计划，你可以遵循 FX Traders A 9步商业计划流程。今后业务规划过程中的9个步骤，今后每一步都涉及到你在开始交易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第一步，确立你的目标，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从事交易业务，以及你想从中获得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型交易者，你必须尽可能明确你的短期或长期目标，这可以让你把注意力、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你想要实现的目标上，这样你就不会盲目地进入这个行业，盲目地走在交易的路上。除了确定你的财务目标，它也有助于你建立你的商业目标、个人目标，以及作为一个交易员的发展目标。第二步，确定你的交易个性或偏好，在这一步的开始，你需要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帮助你了解你的交易个性，对你的长处和短处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你喜欢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交易员的样子？你打算如何将交易业务融入你的生活？你对压力和情绪的管理如何？你的日常生活是否有助于你的交易？等等。你还想问问自己对交易的偏好，例如你是喜欢做动量交易、日内交易、波段交易还是仓位交易，以及为什么你喜欢在哪些市场交易？你的目标是哪些货币？对，股票、ETF、指数或商品，以及你打算每天用多少时间交易，甚至你是否打算每天都交易？这些关于你的个性或偏好的知识将帮助你确定你的交易风格。第三步，确定你的交易系统。在这个阶段，你的计划变得技术性。按照前面的步骤，你应该对你想如何交易、你想交易什么，以及你想从交易中获得什么目标有一个详细的描述。现在你将确定你的交易策略和战术、盈利和亏损参数、交易进入和退出的具体标准以及止损程序。当所有这些都明确确立后，你将对你每周、每月或每年的交易收入进行预估，并最终估算你的交易投资回报。第四步，确定你的典型交易日，这是你发挥想象力的地方。想象一下你的典型交易日是什么样子，确定你是如何从头到尾一步步实施你的交易系统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走完，就像你把它用在真正的交易中一样。如果你计划每天做一定数量或类型的交易，就把每笔交易都走一遍，直到完成。除了让你在实施交易系统时为真正的战斗做好准备，对你的系统如何运作进行心理模拟，也有助于在你启动系统前抓住系统中的任何弱点。第五步，定义一个业绩跟踪系统。每周或每月，你需要跟踪或分析你的交易策略或你自己的表现。这不仅可以帮助你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还可以帮助你进行自我问责，或者帮助你的教练评估你的交易表现。你将确定最适合你交易系统的关键业绩跟踪指标，以及收集或分析数据的方法。大多数交易平台已经会通过类似的绩效模块来评估所做的交易。你可以用来衡量业绩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盈亏率、利润目标、投资回报率，以及每笔交易的风险回报。第六步，设计一个奖励和学习系统。大多数坚定的交易员都善于在事情出错时对自己负责，但他们忘记了在事情异常正确时对自己进行奖励。作为一个交易员，由于你是自己的老板，你有责任激励自己继续前进。奖励制度为你提供了持续的自我激励和自我认可，为自己在这一旅程中继续前进注入能量。除此以外，你必须把不停止提高自己作为一个重点。在你的商业计划中写下定期或专门的学习活动，使学习成为你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你处于什么水平，你也应该聘请一个教练和导师，以接受指导，缩短你的交易业务的发展，对你的表现有客观的见解，并接受外部问责。第七步，建立你的资金管理策略。无论你在交易业务开始时有多少资本，如果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金管理策略，你可能会失去每一分钱。计划好你为交易预留的资本数目，你将如何设置你的交易账户，你将为每笔交易分配多少资源，你的获利策略是什么，你的止损计划是什么，以及你将如何保存你的资本。第八步，计划步骤，保持精力充沛的身心状态。当你在区域内交易时，你将实现你的最佳交易表现。你只有在头脑清晰、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区域并保持在那里。所有这些只有在你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你的业务执行中，为这种平衡制定计划，让积极的肯定、健康的饮食、运动、充分的休息和放松以及冥想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以帮助你取得交易的成功。第九步，规划你的工作环境和 IT 基础设施。你可能会因为你的交易业务而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不仅在你的交易时段，而且在你进行研究、学习和规划时。为了使工作场所的设置能够支持你的交易活动的效率，你需要确保它是舒适、安全或不受干扰的。你还需要在你的预算范围内进行规划，为自己配备高效的 IT 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你的工作站、数据输入源、备份程序等等。如果你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井号中背是情景 5.1 清晰与浮屠的思维方式。井号儿童引起智慧和热情，引起好奇心，引起对假象的不容忍，引起眼光的清晰和无情而引人注目。奈尔道斯或许你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人，有一点是可以管理他和他自己的时间。有些人利用这个优势，而有些人则利用这个劣势。斯泰西有许多身份，他不仅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妻子，他的房子的管理者，房子的清洁、洗衣，及时支付家庭账单，确保环境对婴儿绝对安全，以及其他无数的事情都是他的责任。一个常驻厨师，当然还有他丈夫和婴儿的24%个人福利。来自纪律生活的交易优势起处，斯泰西认为，他甚至认为自己能在一天内处理这么多任务是疯狂的，尤其是当他还在做兼职交易时。但是在他的男婴到来后的头几个星期，他经历了疯狂的忙碌，迫使他学习。他学会了多任务处理和确定优先次序。他了解到，不耐烦地把事情做完，为每一个小插曲发愁，只会造成更多的损失，根本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到，一旦他为所有事情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并有纪律地遵守它，他就可以从一个任务无缝地转移到另一个任务，像一个真正的专家一样完成每一项任务。出乎意料的是，遵守时间表的纪律使他在交易中具有额外的优势。除非有什么罕见的情况让他睡到半夜，否则他会早睡早起。这个时间表使他几乎每天都能得到足够的睡眠，因此他几乎整天都感到精力充沛。在他以前的工作中，这种程度的精力几乎是一种奢侈，因为他只能得到很少的休息时间，巨大的压力很容易使他精疲力尽。现在健康的身体和清晰的头脑成为他在交易中获胜的优势。缺少习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弗雷德在开始全职交易后，也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自我管理者。他是单身，没有家庭需要照顾，他需要照顾的只是他自己和他的交易业务。在他从事这项业务的最初几天，他对自己喊道，自由，自由，自由。他设想自己每天交易几个小时，在傍晚前关店，然后开始享受一天中剩余的休闲时间。不幸的是，事情与他的期望截然不同。他所想象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只有一天的时间。奇怪的是，在他以前的工作中，弗雷德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工人，他准时出现，准时完成所有的任务，并在完成工作时表现出激光般的专注。但作为自己贸易公司的老板，弗雷德不再有纪律性。在创业的第一天，当他试图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他想象着理想的交易日会是什么样的。他将早早起床，在开始时开始交易， 在板湾前停止，去找点乐子，然后早点睡觉。不幸的是，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在开展交易业务后，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每一天，他在开始后一两个小时才开始交易，甚至在市场关闭后，他还在他的交易员办公桌上待了很长时间，可能只是为了不那么内疚，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白天没有什么成果。当他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通常已经是傍晚了。他以一天结束的晚为借口，拒绝了几乎所有朋友下班后见面的邀请。他得到的唯一娱乐是什么？再次回到交易员的桌子，独自吃晚饭，在他买的大屏幕上看 YouTube 上的视频，开了几个小时，目的是为了方便他研究图表。大多数时候，他看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深夜。毫不奇怪，他早上起来得很晚，几乎每一天都错过开始。几个月来，这就是他所谓的生活。混乱的日常生活不仅让他吃不消，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很容易感到疲惫，他不再是以前那个精力充沛的人了。他的不良习惯也影响了他的交易业绩。经过几个月对自己身体的虐待，他不再能在需要的时候保持敏锐和清晰的思考。事实上，他总是处于糊涂的头脑状态。以清晰的思路进行交易作为一名日内交易员，在建仓时，斯泰西总是看三个时间框架，15分钟、5分钟或1分钟时间框架。此外，他还使用奈略特波浪分析的小时图来确认他的方向性观点。当所有三个时间框架都一致时，他会清楚地知道他需要采取的行动。当他们不同步时，他就不参与市场并等待着。因为他使用的时间框架很短，他需要保持警惕，在交易时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在交易机会出现时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他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用来识别高概率的交易，确认他们，并选择适当的头寸大小来进行。他必须系统地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工作，因为其中任何一个步骤的失误都可能意味着利润损失。只有当他以清晰的头脑进行交易时，所有这些才有可能。他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这要归功于他需要和儿子坚持严格的作息时间，这也间接让他得到了足够的休息。用糊涂的思维进行交易，弗雷德在交易时也试图保持清醒，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持续的睡眠不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消极的情绪都不利于他的大脑发挥最佳功能。但他挣扎着，他试图用人工刺激物挤出他保留的能量，如咖啡或茶，而不顾他知道一旦储备的能量耗尽就会崩溃的事实。除了缺乏能量，他的交易业务也没有条理。例如，他有三个真实账户，但没有正确定义每个账户的用途，他没有研究每个账户的特点，因此没有最大限度地提高交易执行率。他很容易失去注意力，因为他在交易时把自己搞得太紧，试图同时完成几十件事情。所有这些做法都不允许他思考清楚，但他仍然敢于发誓，有一天我将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员，比斯泰西更成功。井号中白是情景 5.2， 宽恕与愤怒的交易者，井号愤怒使你变小，而宽恕则迫使你成长，超越你原来的样子。谢里·卡特·斯科特·弗雷德已经成为一个愤怒的人，他在交易中不断亏损，并目睹了他的资本泄露到市场上。他越生气，亏的钱就越多，他亏的钱越多，他就越生气。他不承认失败，继续更加疯狂的交易，亏掉更多的钱。因此，他把自己困在愤怒和利润损失的恶性循环中。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挽回这种局面。是这样吗？处理愤怒的标准操作程序，虽然每个有经验的交易员都会同意，输钱是游戏的一部分，但不难让交易员也同意，没有人喜欢在交易中输钱。有一次，斯泰西对市场非常生气，混乱的指标满天飞，导致斯泰西在分析中犯了几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市场拒绝按照他的意愿移动，这不仅让人抓狂，不仅因为这让他在几个小时内损失了接近总资本的 3%， 还因为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在此期间，斯泰西想向自己证明他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交易能力水平，而市场似乎正试图证明这一点。当他的愤怒压倒一切时，斯泰西再也无法忍受了。 但就像一个契机，一个快速的自我意识时刻闪过，史泰西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清楚的思考市场。这时他决定执行他处理这种情况的标准操作程序，从交易中休息一下。他退出了所有剩余的头寸，关闭了交易平台，关掉了显示器，离开了他的工作站，然后出去走走。他向自己保证，在他的愤怒或其他情绪消退之前，不会再回到工作站。他认为这最多只需要一个小时，但一个小时后，他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愤怒。由于临近市场关闭时间，他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在市场上还钱，还是向市场还钱？弗雷德不会同意史泰西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对他来说，在交易中失去了一天就是失去了盈利的一天。他认为史泰西应该继续留在市场上继续交易，试图弥补他的损失，而不是在交易时段结束前放弃。这样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责备道。但他说的对吗？当轮到弗雷德被困在愤怒或金钱损失的恶性循环中时，他确实言出必行，留在市场中拼命地想挽回损失，但每次都失败了。果然，他的愤怒过了头，失去了控制。这位愤怒的交易员发现自己冲动地进行了额外的交易，以向市场展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无法清晰地思考，更不用说计划他的交易了。他疯狂地进入或退出交易，仿佛他在向市场发起攻击，或者进行交易界所谓的报复性交易。但当然，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市场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但弗雷德自己却受到了影响。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弗雷德的不理智行为扔进了下水道。宽恕自己，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当史泰西在因愤怒而逃避交易后，第二天又回到了交易中，他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现在可以控制自己了，愤怒不再引导他的交易。尽管前一天他亏了钱，但史泰西选择了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他从自己的情绪爆发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并发誓要更加注意自己的情绪，但他并没有对损失的钱感到懊悔。在责备自己或原谅自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并继续前进。我不再选择背负情绪包袱了，他只会压制我的风格，把我引向与我应该去的地方相反的方向。这位聪明的交易员评论道。他选择继续在他的交易中成长。如何避免愤怒的交易？史泰西和弗雷德讨论了他们的愤怒如何占据了他们交易的控制权，并拿出了以下步骤来防止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一、交易员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并在驾驶座上，而不是让自己的情绪占上风。二、如果他失去了控制，不妨先休息一下，或者叫停一天，等情绪平复了再回来。当他被情绪淹没时，交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将无法保持专注、清晰的思考，并做出适当的交易决定。三、交易员必须支持因愤怒而进行的反击或采取报复交易。他必须记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总是输家，而市场并不关心他是如何努力回击的。事实是，他没有办法回击。四、交易员需要通过原谅自己来克制愤怒，如果他这么想，也要原谅市场。无论如何，他必须吸取教训，但要继续前进。当他下次坐在交易桌前时，这将是一个光明的新时段或新日子。五、最后运用同样的交易智慧，那就是种子交易或交易计划。井号中摆设情景 5.3， 勇气与顺从。井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勇气，而被出卖是因为他在自己身上寻求其他人的勇气。拉尔夫·瓦尔多·奈默森，我想知道其他交易员对这只股票的看法，弗雷德想，因为他需要查看他最喜欢的在线交易论坛，了解其他交易员的意见，只是快速看一下，确认我的判断。但是像这样的快速浏览有时会动摇他的决定。随波逐流，弗雷德并不懒惰。当他决定进行哪些交易时，他从不偷工减料，进行必要的分析。作为一名前工程师，他知道他可以相信自己的分析能力，对自己的分析结果充满信心。但是几乎每当他需要对一个交易头寸做出承诺时，他的肚子就会有蝴蝶效应。也许这是由于他对正确性的强烈渴望，或者他对输钱的恐惧，或者很可能两者都有。 傅雷得经常希望他能遭到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决定，或者有人同意他的决定，在他进入交易之前。最简单的方法是查看在线论坛，看看其他交易者对相同股票的看法。作为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傅雷得知道他不可能相信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但他总是发现，要抵制根据活跃的论坛讨论来改变他的决定的诱惑是很有挑战性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每个人听起来都很有说服力。因此，即使傅雷得对自己的分析很有信心，他有时也会考虑听从其他交易者的建议。信任大师傅雷得听从的不仅仅是其他交易员的意见。傅雷得也是几个著名交易大师的铁杆粉丝。他不仅订阅了他们名下的每一门课程和交易系统，还每天花几个小时沉浸在他们的网站中，阅读这些专家的每一个权威字。对傅雷得来说，他们的意见不仅仅是意见，他们更像是知识。这些交易者似乎对傅雷得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他发现很难违背他们的建议。这位大师的忠实追随者会遵循他们所说的一切，即使他们的建议与他自己的判断或交易计划相悖。傅雷得对这些专家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也不明白这一点从何而来，好像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帮助他赢得第一桶金，他只是信任他们。顺应市场，像大多数敬业的交易者一样，傅雷得对市场保持着敏锐的关注。但与大多数有成就的交易者不同的是，他允许自己的交易决定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而不首先了解趋势。傅雷得通常进入某种交易，因为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交易者采取同样的行动，无论他的分析是否支持该交易。同样常见的是，当他的分析告诉他要触发交易时，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看到人群在做相反的事情。此外，傅雷得也接受了机构交易集团或基金经理的信号，他担心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可能撼动市场。他认为安全起见，还是跟着他们做比较好，尽管有时这与他自己的预测或他对市场运作的理解相悖。不可动摇的交易员斯泰西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不容易受到影响，这种性格在他的交易中表现出来。像傅雷得一样，他在决定每笔交易之前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分析，他也倾向于希望自己的决定得到一些确认，所以他也会访问交易员论坛，阅读交易大师的建议，并看看人群或大玩家们在做什么。然而与傅雷得不同的是，他并不盲目地相信他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事实上，当他收到的信息与他的分析相悖时，由于对自己的分析能力过于自信，他很可能会产生怀疑。面对相反的信息，他会翻一下白眼，然后继续做同样的分析，不是为了证明自己错了，而是为了证明信息错了。有时为了加倍确定，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交易，并将结果与他的原始分析叠加。例如，他经常用蜡烛图分析来验证他的奈略特波浪分析，用不同的视角看同一笔交易，得到相同的结果，让他感到安心。一旦他收集到足够多的确认信息来支持他的分析，他就会坚持自己的决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然后他忽略了交易论坛上的花生米，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交易损失。但由于他通常使用严格的资金管理，以保守的仓位规模进行交易，并有止损保护，所以亏损并不是问题。斯泰西知道他有勇气做出适当的行动，而不会感到有压力且追随其他交易者，盲目听从交易大师的建议，或顺应市场大众的想法。他知道他可以自信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接受结果，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勇气的对立面，大多数人认为勇气的反面是懦弱，但这并不总是真的。当涉及到商业、个人发展、是的交易，勇气的反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顺从。大多数人没有勇气做出独立的决定，他们会寻找一个为他们做决定的领导，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听从他的指示和建议，有时会有不相称的信心，或者他们会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唯一的理由也许是如果这么多人都在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错误。盲目听从建议或顺应市场在交易中可能是致命的。交易者如果不做出独立的决定，不了解他们选择的每一步行动， 不易分析或确认来证实他们收到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没有勇气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那么他们的交易事业就不可能走远。盈利之道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需要决定是应该做动量交易者、日内交易者、波段交易者还是仓位交易者，以及为什么要做。你必须发现最适合你的交易风格或时间框架。盈利之道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